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答应与普京会面，卢比奥将前往北约讨论俄乌问题。
美中贸易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周一发表联合声明。
川普访问沙特前，哈马斯释放以色列裔美国人质。
空中交管连续故障，交通部打算延长空管员退休年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东前夕，哈马斯高层5月11号公布将会释放以色列裔美国人质亚历山大，以推动促成停火协议，并让人道援助进入加沙。首席人质谈判代表伯勒同一天表示，这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美方还要求哈马斯交还另外4名美国人质的遗体。川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这是向美国迈出的真诚一步，也是向调停者卡塔尔和埃及的努力迈出真诚的一步。这两个国家做出了努力，以结束这场非常残酷的战争，并把所有活着的人质和遗体归还给他们的亲人。卡塔尔和埃及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哈马斯同意释放亚历山大是朝着交战双方重返加沙停火谈判迈出的令人鼓舞的一步。两国表示将与美国一起继续努力改善加沙的状况，争取实现永久停火并结束战争。
卡塔尔11号否认已经决定在川普总统访问期间提供一架大型客机作为空军一号，并强调这个构想仍在审议中。卡塔尔新闻官安萨里在声明中说，有关卡塔尔打算在川普总统到访期间向美方赠送飞机的报道并不准确。 ABC 新闻周日播出的报道说，川普准备在访问这个超级富裕的海湾国家时接受卡塔尔王室提供的一架豪华波音7478喷气式飞机。根据美国宪法中的酬庸条款，禁止政府官员收受来自任何国王、亲王或外国的礼物。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声明说，任何由外国政府赠送的礼物都会完全按照所有相关法律加以接收。川普政府致力于完全透明。
在接连发生2次故障之后，负责纽瓦克机场的费城空中交通管制设施周日早上再次发生故障，导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飞往纽瓦克机场的航班实施地面管制，停飞共持续45分钟，目前运营已经恢复正常。这起最新事件凸显了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交通部长肖恩·达菲提议，在未来3到4年中斥资数十亿美元改善美国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达菲还表示，他计划将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员的退休年龄延长，包括将强制退休年龄从56岁提高至61岁。他说，我们给他们发放奖金，提供 20% 的提前奖金，让他们继续留在岗位上，不退休，继续为国家服务。达菲5月8号呼吁投入数十亿美元，对美国不堪重负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进行彻底改革，其中包括解决空管人员严重短缺等问题。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日表示，美国对全球各国新征收的10%的基础关税将长期维持。对于主流媒体和一些专家异口同声宣传的川普关税将导致通货膨胀等言论，卢特尼克周日再次进行了抨击。他说，企业和外国将承担关税成本，而不是美国家庭。此外，自川普推出新的关税政策以来，很多左派经济学家、媒体和民主党人都持续不断地对此进行批评，并警告新关税将不可避免地推高物价，导致供应链萎缩，从而影响美国消费者和工人。卢特尼克说，不要相信美国消费者会为此买单的荒谬论调。企业的职责是努力向美国消费者销售，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将不会受到新关税的影响。尽管对贸易谈判持积极态度，卢特尼克说， 美国不会取消对所有国家的 10% 的基础关税。上周宣布的英美贸易协议框架中也包括了 10% 的关税。在周日做客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时，卢特尼克呼吁消费者对川普的贸易策略保持信心。
美国与中国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在接下来90天内下调双边关税。早在美中贸易会谈前夕，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华关税可以从目前的 145% 下调至 80%。 媒体报道，中国的船运代理商经历一系列的订单取消后，已恢复购买货柜仓位，用来装运发往美国的货物。有出口商说，准备未来几周重新向美国出货。美国小包免税政策正式取消未满一周，中美全货机运力已腰斩。5月1号、2号以及8号各只有一班全货机飞往美国。另外，5月的美线空运包机基本上已经取消，运力很少。CNN 报道指出，5月9号，美国西岸主要港口居然罕见没有任何一艘来自中国的货轮靠岸，创下疫情以来首次归零记录。
美国国际贸易法庭的三名法官将于周二听取一起川普关税官司的辩论，以决定是否暂停川普政府近月来开征的这些关税。这个案子由总部位于纽约的葡萄酒进口商 VOS Selection 和另外四家小型企业提出，指控川普总统无权实施这些关税。四月初，川普总统援引了1970年代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实施广泛关税措施，说不公平贸易导致了逆差，严重削弱了美国经济，构成了国家紧急状态。一家自由派公共利益诉讼机构自由正义中心正在代表 VOS 提起诉讼。他们的律师在法庭文件中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没有赋予总统开征关税的权利，这是国会的职责。司法部则表示，总统历来通过贸易监管来处理外交事务，并确保国家安全。国会通过批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有效地把紧急情况下监管进口的权利授权给了总统。川普总统宣布紧急状态属于政治问题，司法部门无权事后推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泽连斯基答应与普京会面，卢比奥将前往北约讨论俄乌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半导体代工业务全力压住最尖端的两纳米半导体工艺，良率大幅提高至40%到50%，明年将规模生产，用于明年推出的 Galaxy S26 系列的 Exynos 2600芯片。据韩国媒体的最新报道说，三星已经完成两纳米第一代工艺的可靠性评估，最新的良率明显高于2月份报道的30%，这将大幅提高三星 Exynos 2600芯片的性能。这款芯片预计将为明年的 Galaxy S26、S26 Plus 甚至可能是 S26 Ultra 提供动力。不过，三星良率的提升是有代价的，不得不在性能上做出妥协。这意味着三星 SFR 纳米工艺在原始性能上将再次落后于台积电的 N2 工艺。目前，全球代工龙头台积电已经锁定苹果、AMD、高通等大客户，两纳米工艺良率据说已经超过60%，并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启动量产。
5月11号消息，苹果即将在下月举办的 WWDC 开发者大会推出全新操作系统 Home OS， 作为抢攻智能家庭市场的第一步。据 Apple Insider 网站报道， Home OS 近期已经数次现身于苹果内部程序中，外界预期将应用于苹果首款智能屏幕装置，不仅能呼唤 Siri 助理，也能即时显示讯息，预计扮演智能家庭的中枢角色。Home OS 的主要任务就是提供一个快速又便利的操作界面。据悉， Home OS 在操作设计上将与 iOS 和 iPad OS 十分类似， 使用者可以在屏幕上加入天气、股票、代办事项等小工具，并采用熟悉的 iOS 网格排列，自由编排 App 位置。此外 ,HomeOS 也可以配合新款智能屏幕的感测器，根据用户距离自动调整显示内容。例如当用户靠近时，自动切换到操作界面，离开时则变为待机模式，显示时钟或电子相框画面。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发出最新警告，呼吁大家立刻停用那些早已退役的旧路由器，否则将成为最容易被黑客入侵的对象。 FBI 警告说，2010年以前的老路由器最危险，因为这些设备普遍存在已知漏洞，并且不再获得更新支援，而且老款路由器也可能影响日常的上网体验，比如网速变慢、连线不稳等情形。美国品牌 Linksys 旗下13款老机型被点名高风险，包括11200、12500、11000、14200、11500、1300、13200、WRT320N、11550、WRT610N、1100、M10 和 WRT310N 等。 FBI 给家庭用户提出四大建议：第一，不要使用旧路由器；第二，确保路由器更新到最新版软件，安装所有安全修补；第三，使用高强度的密码，长度最好超过16位，并定期更换；第四，关闭远端管理功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1号说，他将于15号在土耳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将出席北约的关于俄乌问题的会议。请听报道。
欧洲多国领袖5月10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高峰会中，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呼吁俄方自5月12号起实施为期30天的无条件停火，否则将面临进一步制裁，包括永久封杀具争议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分享峰会内容和声明全文，强调停火将为和平谈判提供真正机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于5月15号在伊斯兰堡展开协商。川普11号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想跟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而是想要周四在土耳其进行会谈，就结束大屠杀的可能性展开谈判，乌克兰应该立即予以同意。川普同时表示，会谈将意味着俄乌双方、欧洲领导人以及美国届时能够确定是否可能达成协议。泽连斯基随后在 X 平台上写道，我周四会在土耳其等待普京。川普总统近来多次呼吁俄乌双方先行停火至少30天。对普京的表态，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表示，这可能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历史性的一天。如果这场无止境的血腥屠杀能结束，将拯救无数生命。他说，这将是一个更美好的全新世界。我会继续与双方合作，确保这一切成真。美国希望将重点转向重建和贸易，接下来将是重要的一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1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参加5月14号到16号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讨论结束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还表示，在今年6月份将于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国务卿将推动川普总统的议程，以确保我们的盟友为使北约更加强大、更有效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和中方贸易团队5月10号、11号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贸易谈判，1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明美中意识到双方经贸关系对两国以及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承诺在14号前同步采取行动，调降关税。请听报道。
美国财长贝森特11号向媒体说：“我很高兴地报告。”美国和中国在这场非常重要的贸易谈判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财长感谢瑞士政府为美中谈判提供了绝佳场地。他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取得了很大成果。贝森特表示，谈判富有成效，12号将会公布细节。参与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雷尔表示，我们能够如此迅速地达成共识，这反映出两国分歧也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他还说，与中方达成的协议有助于削减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中共副总理何立峰11号在会谈后表示，中美贸易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达成了重要共识。他说，这次会谈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并表示双方同意为未来的讨论建立一个贸易磋商机制。中共代表团在一份声明中说，中美双方将尽快敲定有关细节，并于5月12号发表会谈达成的联合声明。在美中第一天谈判后，川普总统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释放了积极信号。他说，美中会谈进行得非常好，双方以友好且建设性的方式讨论了许多议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11号接受福克斯的周日早晨谈未来节目采访时表示，中方非常渴望参与讨论，并重建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他还表示，美国最早在本周可能会与其他国家达成更多的贸易协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针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说，财长贝森特已明确表示，他的目标之一是缓和局势。他在日内瓦是要看看我们是否可以重置对话。你们知道145%和125%的关税水平实际上使得两国无法进行贸易。卢特尼克一直捍卫川普的关税政策，表示关税是创造平衡和公平贸易的工具。他说，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这一政策将会带来一个又一个贸易协议。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和伊朗希望以外交手段化解这场长达几十年的核争议。川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周日的直接和间接对话历时超过三小时，并说，我们对今天的成果感到鼓舞，期待不久后的下一次会晤。请听报道。
美方首席谈判代表史蒂夫·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在阿曼首都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这是自4月12号以来的第四轮谈判。会谈结束后，美国对由阿曼官员斡旋的最新一轮会谈给予了积极评价，并表示外交努力将在不久的将来继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会谈艰难但富有成效，有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的立场。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已达成协议，同意继续推进会谈，继续就技术细节进行磋商。阿拉格奇表示，他预计谈判将在一周左右恢复，具体的日期和地点尚未确定。先前外交前景仍显暗淡，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将对所有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国务卿卢比奥、川普本人及国防部长海克塞斯威胁要对德黑兰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伊朗方面对也门亲伊朗的胡塞武装提供支持。不过川普上周二宣布与胡塞武装达成停火协议，为重启谈判注入了一些动力。这项协议化解了美伊之间最有可能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热点。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三表示，会谈正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目前双方在多项红线上仍有分歧。据伊朗国营媒体报道，伊朗坚持拥有浓缩铀的权利，而美方则要求全面停止浓缩铀，并拆除纳坦兹、富尔多和伊斯法罕等地的核设施。威特科夫上周对布莱巴特新闻网表示，美方的底线是不准浓缩、不准武器化，并警告若谈判没有进展，将另寻对策。川普也曾表示，若外交破局，不排除对伊朗动武。川普预定在5月13号到16号访问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这些国家都表示希望达成一项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沙特和阿联酋还希望协议涵盖对伊朗的其他限制，包括限制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行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将同步调降关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将同步调降关税。
川普将访问沙特，打算推新一轮对美贸易和投资。
印巴同意立即全面停火，川普计划增加与两国贸易。
川普宣布将签署行政令，降低处方药价格。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日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将在周一早上9点在白宫签署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行政命令之一。他写道，处方药和药品的价格将几乎立刻降低 30% 至 80%， 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将上涨，以达成平衡，多年来首次为美国带来真正的公平。川普表示，通过实施最惠国政策，美国将支付与全球支付价格最低的国家相同的价格。川普在声明中批评了制药业，称这些企业多年来让美国人承担了大部分的研发成本。5月5号，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和民主党参议员威尔奇共同提出一项法案，禁止制药公司在美国以高于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与英国均价的价格销售任何处方药。霍利表示，这项法案旨在延续川普2020年药价计划的精神。
墨西哥农业部长贝尔德格周日说，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对他表示，边境将对出口牲畜关闭15天，以检视针对防治螺旋蝇的联合策略。贝尔德格在社交媒体 X 上说，我们不同意这项措施，但我们有信心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达成协议。罗林斯在声明中说，一旦看见监控和杜绝措施有所强化，以及这些行动的正面成果，我们将致力于开放边境，进行牲畜贸易。他补充说，这和政治或者是对墨西哥的惩罚无关，而是跟食品和动物安全有关。法新社报道，川普政府4月底警告，除非墨西哥采取行动协助控制螺旋蝇疫情，否则美国将采取限制进口措施。这种蝇类的食肉幼虫可能致使牛只死亡。美国去年也曾经因为跟螺旋蝇疫情相关的类似担忧，对来自墨西哥的牲畜实施类似封锁。
美国与中国周末在瑞士日内瓦进行贸易会谈，12号发表联合声明，表明美中意识到双方经贸关系对两国以及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承诺在14号前同步采取行动调降关税。华府对中关税将从 145% 降至 30%， 北京对美关税则从 125% 降至 10%。 声明表示，美方将修改4月2号行政命令中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其中 24% 的关税将在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的 10% 关税。中方也同步修改对美国商品加征的关税，24% 的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 10%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后受访时表示，今天宣布的协议主要针对4月2号实施的对等关税以及中国的报复关税。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将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在受访时称，美中都不希望脱钩，双方确实想要贸易，同时也希望贸易更加平衡，因此双方正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波兰总理图斯克周日表示，一年前烧毁了波兰首都华沙最大购物中心的巨大火灾是俄罗斯指使人故意纵火所为。波兰曾经被俄罗斯统治长达几个世纪。波兰总统选举将于5月17号举行第一轮投票，由于没有候选人有望赢得超过 50% 的选票，波兰可能不得不在6月1号举行决选。波兰一直是美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视美国为抵御俄罗斯的后盾。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2月14号在访问华沙期间称赞波兰是国防支出方面的模范盟友。波兰今年计划把 GDP 的 4.7% 用于国防，这使它成为最接近实现川普总统提出的军费开支达到 GDP 的 5% 的盟友，也远高于北约成员国 2% 的最低水平。
川普为南非白人提供庇护，特别是具有欧洲血统的南非白人，获得难民身份的第一批南非白人，周日从约翰内斯堡主要国际机场搭机赴美。南非交通部发言人姆西比告诉路透社，发放许可证的条件之一是确保对他们进行审查，以防之中有人存在没有解决的刑事问题。他还说，已有49名乘客获得放行。鲁西比说，这些人将飞往华盛顿特区市郊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再转往德州。之前，川普总统及南非出生的马斯克指责南非黑人领导人持反白人立场。川普2月7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谴责南非政府允许无偿没收少数族裔南非荷兰人的农业财产，并表示给予他们难民身份，并让他们在美国定居。
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周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川普总统的金卡签证计划正在悄悄地进行测试，以确保这个系统正常运行。马斯克说，一旦经过全面测试，总统就会宣布向公众推出。川普在二月份曾经提出用金卡取代现有的 1:5 外国投资者签证计划，金卡以$5,000,000的价格出售。川普说，金卡将赋予申请人绿卡特权，而且它将成为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富人将通过购买这张卡进入美国。川普预测，随着把美国移民制度货币化，产生的收入可以用来偿还国债。他还鼓励公司把金卡作为一种招聘方式。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二月底表示，目前已有25万人正在等待获得金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意立即全面停火，川普计划增加与两国的贸易。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和中国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从5月14号开始，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 145% 的关税将降到 30%， 为期90天。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将从 125% 降到 10%。 美中贸易传出利多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12号盘前全面大涨，道琼斯指数期货狂飙近1000点。另外，黄金避险需求消失，使得卖压涌现，金价应声重挫。北京时间12号下午4:10，现货黄金每盎司下跌102.47美元，跌幅 3.07%， 报每盎司$3,224。
美联储上周议息维持利率不变之后，投资者转而关注对等关税实施后的经济数据。美国本周将公布4月消费物价指数及生产价格指数。市场本周焦点继续集中在美国经济数据以及各国进行的贸易谈判。除了美中会谈之外，美国财长贝森特上周与瑞士总统兼财长见面之后，同意加快贸易谈判。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10号表示，很快会谈妥4至5项贸易协议。分析指，被列为优先谈判对象的日本有机会成为继英国后下一个达成协议的国家。
中国面临出口放缓、内需疲软以及通缩压力持续加重的多重挑战。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工厂出厂价格和消费者物价都出现下滑，凸显经济复苏动能仍显不足。根据中共统计局上周六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减 0.1%， 为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四月份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年减 2.7%， 是过去六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显示通缩压力仍然没有缓解。路透社引述宝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的话说，中国仍然面临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由于出口可能会减弱，未来几个月压力可能会上升。他说，即使中美贸易谈判能够取得进展并降低关税，关税也不太可能回到四月份之前的水平。要提振内需，解决通缩问题，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本周将展开第二任期内的首次对沙特阿拉伯的访问，除了会谋求沙特的新一轮对美巨额贸易和投资外，美沙可能将开启在核领域方面的合作。请听报道。
川普预定于13号到16号访问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川普在第一任期时就曾将沙特作为首次外访的目的地。在川普展开这次中东之行之前，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已在四月份对沙特进行了访问。沙特方面希望借助美国的技术来发展其民用核计划，而川普政府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称对此非常兴奋。据阿拉伯新闻四月13号报道，赖特在沙特宣布，美国和沙特将签署一项关于能源合作和民用核技术的初步协议，合作将重点关注沙特商业核电产业的建设，预计今年将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埃及外交部前次长哈里迪8号在金字塔报发表评论指出，经济和投资机会是川普选择出访目的地主要两大考量，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军火交易。哈里迪表示，川普的中东行将聚焦于拓展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双边关系，尤其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美国军售也将成为谈判核心。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指出，美国准备向沙特提供价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至于海湾国家对美国的投资，哈里迪说，沙特阿拉伯将向美国投资10000亿美元，阿联酋计划打造一个区域人工智能中心，向美国投资1.4万亿美元。卡塔尔则与美国协商，计划建造一条行经土耳其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哈里迪指出，除了经济发展外，伊朗核计划及加沙问题将是另两项重要议题。美国最不希望看到在中东爆发核武军备竞赛，因此他认为，针对伊朗核计划在阿曼进行的美伊核谈判，此行也会有后续发展。据媒体透露，这次川普重返白宫后的首次中东之行，代表团中有多位重量级华尔街投资机构及硅谷科技巨头企业的高管，显示川普有可能获得沙特、卡塔尔等国的巨额投资以及大量进口美国产品的贸易合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5月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经过美国居中调节的一整夜会谈后，印巴已经同意立即全面停火。川普11号接着宣布，计划大幅增加和这两国的贸易。请听报道。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过去几天爆发的近30年来最严重的战斗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互相向对方的军事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并造成数十人死亡。局势急剧升温，令外界担心两个拥核邻国将爆发全面战争。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表示，为了斡旋印巴停火，他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过去48小时内与印度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及军方进行了接触。接着，美国总统川普10号就宣布，在美国的斡旋下，两国同意立即全面停火。全球领导人随后发表声明，对印巴缓和局势表示欢迎，并同时敦促印巴遵守停火协议。但停火生效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不过，两国11号都在维持彼此之间的脆弱停火。 川普赞扬印巴两国领袖同意停止攻击。他在社群媒体平台出自搜手贴文表示，虽然还没讨论过，但我会跟这两个伟大国家大幅加强贸易往来。川普更提到，我还会跟你们双方共同努力，看看是否能就克什米尔情势达成解决之道。据路透社报道，印度边境城市阿姆利则连日来经历了印巴交火的紧张局势。两国停火后，当地居民11号上午开始重返街头，恢复正常生活。据 BBC 报道，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表示，巴基斯坦领空已全面恢复所有类型的航班通航。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意停火，但两国仍需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以解决两国争议。卢比奥10号表示，印巴将在一个中立地点就一系列广泛问题展开谈判。印度外交秘书唐盛勇表示，印巴最高军事领导人将在12号举行会谈。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